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我知道要读圣经，但是到底要读出些什么呢？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者问得非常好。圣经是天主教会唯一的经典，有人问天主教会的经典是什么呢？玫瑰经，如果你听到这个说法，这是错误的，因为玫瑰经并不是一本经典，玫瑰经是一个祈祷的方式，所以天主教唯一的经典只有圣经，圣经就是出自天主教会，是天主教会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透过教会本身的宣布、会议以及教宗的确认，圣神透过这些方式来颁定出、认出圣经。因此圣经本身就是天主教会出版的书籍，是天主透过天主教会来颁给世界的书本。因此呢圣经的历史性必定要回到天主教会。那这个圣经是天主教会的什么呢？它是我们重要的圣言。圣言可能有的人翻译叫做道，反正它就是指 Logos， 它就是指天主的话，它就是拉丁文的 Verbum。 天主的话，天主怎么跟人说话呢？我们相信天主在旧约的时候透过先知，透过这些旧约的人物来传递天主自己，那这些过程被记录成书，叫做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天主继续派遣新约的人十二宗徒，那派遣他的教会继续宣讲，那教会呢也在历史中去把这些内容集结成册，因此圣经就有了权威性。天主透过教会的宣讲让圣经得以问世。所以天主介绍他自己的方式我们会说在圣经里面，但是请记得这个是因为先有了教会才有了圣经，先有了教会，这个教会被耶稣派遣要宣讲福音，所以这个教会宣讲的福音被集结成册成为圣经之后，我们才说这个圣经有权威。顺序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圣经本身长在那里它本来就有权威，好像说你突然看见有一本书从天上掉下来，掉在地中海的一个岛上，然后这本书就是发光，都要相信书本里面的内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先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圣神带领下，去把教会的宣讲，把教会传承的信仰内容，把它在圣神带领下集结，成为一个成文的文字记录，才有圣经。所以圣经的权威在历史脉络中，在信仰神学脉络中是要回到教会的。所以因为教会如此，使得圣经是如此的有权威。那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宣讲。教会的宣讲是宣讲什么呢？宣讲天主的话。所以教会基督徒，我们相信天主把他的话传给世界，透过什么呢？透过教会的宣讲以及他的生活，他的传承 Tradition 以及这些传承所集结成文字的叫做圣经，这两个相辅相成是天主话语传递的方式。好，那这个顺序理清清楚了之后，圣经这本书它里面记载的竟然是天主的话，它是有权威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圣经，我们不太知道天主要跟人说什么。因此有人说，我基督徒只要相信我的感觉，我在朝拜当中感觉很有 feel 就好了，那我都不用读圣经，这样会危险吗？答案是非常危险。因为这就好像我们声称自己认识某某先生某某小姐，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话，那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认识呢？就算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话， 我们总要愿意去听他的话吧。如果我们说连愿意都不要听，明明那个小姐那个先生会说话，明明天主会说话，但我们不要听，不愿意听，那我们何来去认识他呢？甚至我们会认识错，某某先生喜欢巧克力，你给他草莓，他可能对草莓过敏。因此我们回到一个点，认识圣经就是认识基督。这个是圣热洛尼莫，我们前几天才去纪念他 Saint Jerome 这个教会的一个圣人圣经学家，他说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因此我们要检视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在研读圣经。好，那研读圣经很重要，是基督徒的经典，是一个让我们认识天主的有效的方法，是让我们真正体会这个爱我们的天主对我们有什么计划。那到底我读圣经的时候要读什么呢？答案就是读出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圣经像万花筒一样，你从旧约看到新约，你会看到各种文学类型，有的时候很恐怖啊，有的时候很浪漫，有的时候好像很情爱，好像很性感，有的时候呢很严肃，有的时候是诗歌，有时候在论理说道，有的时候好像传记，有时候呢又好像在劝你，一个老爷爷一个老长辈跟你劝说要怎么活，有时候感觉好像一些奇幻小说，有时候又让人感觉到哇好悲哀。圣经有非常多的文体跟类型，所以你在读圣经万花筒般的一个著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我究竟要读出什么。那我前面已经讲了，因为天主透过圣经传递他自己，让人了解他自己，他对我们的计划，他对世界的计划，他对我们每个生命意义的定位，以及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圣经中去读到天主对世界的计划，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从圣经里面你会认识天主，你会认识你是谁，你会认识周遭这些存在有什么意义，你会认识世界的正义跟悲哀痛苦最终有什么答案，这都是在圣经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图像。所以我建议你读圣经要读出什么，就是要读出天主的计划。如果天主呢让我们透过圣经感受到天主自己的爱的计划，天主自己对我们的安排，那我们必定就要愿意以这个方式去理解圣经。有人说圣经是家书，有人说圣经是情书，这都对。圣经表示着天父我们的创造根源爱我们所给予我们的话语，所以它是一本家书，它是很亲密的写给我们孩子的，它不是一本好像只是要告诉你它很厉害，好像这个说希腊众神这个彼此争斗，然后跟你耀武扬威，人只是一个附属品。比方很多这个巴比伦的信仰里面，这个人的被创造啊，只是要什么呢？只是天主的仆，只是这个神明的奴仆而已的，都是被压在底下的等等的。好，那为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圣经它是天主跟他的孩子们亲密的一个家庭内的书，所以我们要怀着这种心情去读的时候，去想起说我的天父阿爸父怎么跟我说这个人生的意义，我必须有这样的心态，一个温暖的心，好像是你坐在家里，有没有你的妈妈是你的老长辈跟你说故事，好像是在火炉旁边。好了，可能台湾比较有的人没有火炉，你在起码一个星空美丽夜晚凉爽，在那个地方家里的老奶奶跟你说了我们家族的故事，你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那是关于我们的根。你听听听听听，你认识你自己，你认识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你甚至因此有了一个信心跟一个蓝图，你可以去面对你的未来。圣经也是像这样子，天主自己跟我们孩子间的对话透过圣经，所以圣经真的是一本家书。 圣经也是一本情书，因为天主是爱，若望一书，天主是爱，他因爱而创造世界，所以世界万物的存在必须在天主的爱内被理解，才是基督徒去表达世界意义的版本。如果没有在基督在天主的爱内去理解世界的话，那这就不会是基督徒版本的世界观。所以圣经就在启示告诉我们，一个爱的天主向世人说明他多么爱世界。所以有时候你在扛棒看到一些说明说神爱世人，这句话真的是对的，虽然你可能看了很久觉得好奇怪，但总而言之这个是对的，因为天主真的是爱，他因为爱来到世上，来到跟我们一样平凡的人当中，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牺牲奉献，带领我们走向光明。他真的很爱我们，所以整个圣经旧约看出天主创造世界因为爱，天主引领这个第一批的这个父母呢，他们怎么样失去了希望之后，天主怎么样默默慢慢带领他们回到生命，他们怎么一步一步的被天主带领，带到最后呢，时机到了，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就降在世上跟人在一起，然后呢降到穷人罪人最低劣的最肮脏的最不被人看好的群体里面，在罪里面当了最卑下的罪人，罪人中的最卑下的死刑犯，最卑下的什么呢，整个连好像连天主都离弃他，有没有 Elohim Elohim Lama Sabachthani， 有没有，天主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离开我离弃我。你可以看到这个天主在世界上完全奉献自己，他成为了被人遗弃也似乎被天主遗弃的那个绝望境界。你可以看到耶稣是往下down， 他是掉下来，掉掉掉掉掉掉掉到最底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觉得很奇妙呢。你觉得你是多么糟糕的人哦，耶稣就是为你来的。你觉得你很这个悲哀，不值得被爱，有没有？你的一生都是穷途潦倒，犯罪多端。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就是为这样的我们来呢，来到我们当中。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吗？你喝着烂醉，躺在那边，觉得生命无望，然后你的酒瓶摔破，砰，这样，然后你整个人，晕眩，然后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明天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没有钱，你就整个人了，非常的邋遢，然后周遭的人都离开你。结果你发现有一个酒友，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走到你旁边，然后一样平起平坐跟你坐同样的水平线，你知道吗？然后他把你身上的伤口擦干净，他把你这个衣服把它换好，然后他让你的生病呢恢复，他让你重建信心，找到生命的方向跟目的。而且他没有用高姿态跟你来往哦，他是真正的是你的朋友，然后在你周边，在你生命里面去拉你一把。这个是耶稣，他就是如此降到世界。所以你去看耶稣在福音很喜欢去找迷失的人，这就是福音。为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就是因为他让迷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的人呢，在耶稣的行动当中重新找到生命的值得的意义。所以耶稣是以身作则，那爱情这份爱就是天主来到世界的原因。因此这个圣经的记载也是在表示出天主对人的爱情。所以你说我知道要读圣经，但是圣经要读出什么？你要读出一个家书的味道，你要读出一个情书的味道，你要读出天主为你为我生命所准备的美好意义。你要去从中认识天主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怎么样的向我们启示真正能帮助我们生命找到平安的一个道，你知道吗？在中华地区你说道，哇，这就很有感觉了，因为有些是老子啊，是讲道，有没有？很多人会说我有道，比方火影忍者 Naruto 里面很喜欢这个提到说我的忍道，我的忍道。 哦，那在日本有些什么茶道什么道，你知道这个字很抽象，但它可以基本被认为是一个你的一个贯彻始终的生命准则。这个生命准则会标志着你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比方我的道是要服务我的部落，比方我的道是要向世界带来和平。这是一个永远贯彻在你生命中不会改变的，它让你有力量，它让你能够前进。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准则的精神，天主也是给了我们，透过圣经，透过他亲自传递的话语来给我们。所以圣经我们必须承认，它在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很难懂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很简单哦，因为那个圣经你真的要细究那些问题的时候，希伯来文的问题，希腊文的问题，语言表达的问题，然后圣经作者意思的问题，这个在神学院或在圣经学院呢是一辈子都在研究的。所以很多问题掉进了学者里面的话是真的非常艰难的。那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去掌握很多圣经的知识吗？那我要告诉你，确实你需要，但是你需要的动机是什么？这才是问题。今天如果我很多圣经知识是为了炫耀我的能力，那这样子呢，你顶多只是当一个学者，而你不是当一个牧者。我们只是当一个学术家，但不是当一个基督徒。了解差别吗？基督徒是指生命也去领受这个福音，也让这个福音开花结果，它是一个生命态度贯彻基督精神的完整生命呈现。它不是只是学术，只是论文，只是有没有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一个学位，它不是这样。在纯学术研究当中，圣经当然可以问很多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但是为我们基督徒，为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在读圣经要读出些什么的时候，你要想起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天主的儿女，所以要回到意义的角度来领受圣经的讯息。所以圣经的确有它的复杂，这个不能否认。那我也鼓励你一定要尽情的去学习圣经的知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目的是让你更好的成为一个喜乐依靠天主的人，生命活出天主道的人，这是真正圣经要我们读出的。所以你基本上在读经常常会落入你会落入两种的极端。一种是你越读你越在思考那些理性上在问的问题，那你越问越问越问，你当然很好，你会研究很多东西，那你可能真的是要有责任要做这些，你可能是服传人，还是你在教圣经课， 你是学校的老师，还是你有些使命要回答人家一些圣经的问题，那你真的会研究。但有时候这个极端走到一个点了，你就忘记你是基督徒，我们就钻牛角尖在文字里面，而忘记它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家书，一个情书，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就忘记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那我们忘记看见这点，我们只注意到那个字是不是拉丁文少了一个，是不是希腊文少了一个，你一直在注意这个，那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开花结果。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我会这样回答。如果你只是学者的话，那好吧，那你可能真的会一直研究那些问题，那恭喜你有了这个博士论文。OK， 那另一种极端是什么？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只有看见它的意义，从来都不要去追究它的文字字义上的一些理性上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极端，这也是一种极端。在历史上出现很多人哦，他们试着用所谓因为圣经就是天主要对我说话，所以我自己私人的感受，圣经告诉我什么我就这样解释，结果出现很多荒谬的事情，把圣经解释得很离谱，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伦理道德上的恶，这都是有的。所以我必须要说，你完全只有走学术的话，你不会领悟到圣经本来的目的，你就好像懂错作者的意思，作者是写情书让你一直把它读成一个恐怖小说，那就很可惜，因为这等于我们没有掌握圣经的意思。何况我们研究是为了了解圣经的意思，结果我们连出发点都没有掌握，我们变得呢就把一个明明是情书变成 鬼片，那我们如何能说我们的学术论文让我们更掌握了呢？我们不是越走越远吗？对，所以要小心。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你要更好的理解圣经，那你也要考虑这个点，圣经是家书，是情书，是天主要对人生命传递有关世界的真相，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从这个主轴去了解，才会与作者的心意相符呢？这是一个要问的问题。那另一个极端呢，因为圣经就是美丽的对我说的话，所以我都不要考究耶路撒冷在哪里，我都不要考究，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只要感受上觉得圣经很美的词汇就好了。有的人也会走火入魔的哦，开始乱解释，有没有说什么耶稣说把这个手脚砍掉，那你有手有脚但去地狱，那不如你没手没脚去天堂，好，那还比较好，所以你就真的就把这个手砍掉了，有没有？当然不对啊，那边是要用象征的方式去解释耶稣用强烈措辞的比喻象征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去了解这些，我们完全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的话，我们也会误解很多的事情，很基本的事情，所以这也会出现很多大祸，所以两个极端都要避免。如果你是只喜欢感觉上去领受圣经，那我鼓励你也要多一点严肃一点的这个关于知识方面的圣经方面的字补，你可以去买很多的书去帮助你自己。那如果你是只有走太学术的话，那你一定要回到一点另外一边，让你自己去感受这个圣经作者里面呢，天主要告诉人的那个生命触动的意义，这也是你要去有的，不然你研究圣经的意思也会偏颇，因为你等于没有照原本书的初级出版的目标来进行读，那你就自然会跟圣经的意义越离越远。好，所以这两个点都要去避免。所以读圣经去读出什么呢？前面提的这几个点之后，那我稍微跟大家聊一聊，你读圣经除了它的文字的意思，还有它的象征的意思，还有它怎么教你该如何生活，它怎么告诉你道德方面，以及它怎么告诉你有关世界的真相，你这相关的面貌都要去碰。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也许是一个系列来探讨，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了解。但是今天呢，这个题目我们主要就是在回答你究竟要以什么心态去理解圣经。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哦。其实我从国小就被告知说要读圣经，我们那时候修女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就被鼓励说开始存钱买一本第一本自己的圣经，在里面划线，只要你看到觉得你很感动的话，你就拿荧光笔画起来，然后那本圣经现在在我这个书架。那时候那个修女就鼓励我，我就真的自己存起来哦，可能每天每两天10块钱，存到了300块这个丝高版袖珍本，在我的堂区哈、哦，这个地利天主堂那边50周年庆的时候，那个书店来摆摊，我就买了，很高兴。然后我还在圣经的这个一打开那边就写说，今年是几年几月几日，50周年庆，买了第一本圣经啊，签名。那本圣经里面画满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几个小孩就是照着修女说的去画线。那所以圣经跟为我来说是很有感情的，因为那是我小时候，我读里面圣经感觉到好像自己有触动的，我画起来的时候，我就对这些经文很有印象。然后我在我自己祈祷的时候，或者跟人家聊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我就会脑子里就会突然好像这些经文会出现，就让我想起耶稣的话，天主的圣言。那这样子呢，就让我信仰呢也越来越愿意，好像比较，至少我可以现在回顾起来，它会让我不会走偏，因为我碰到某个说法某个想法，我会马上想起说圣经是怎么告诉我的，所以我不至于走得太远，我会照着天主的话的方向去走。所以这是我小时候，但是慢慢大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也好像觉得圣经很遥远，就放下来了，没有读了。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圣经很深奥，对不对？你读一读之后发现，哇，这是什么这样，然后好像读一读不一定好像帮助你的生活。但是我一直始终没有放弃圣经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因为 这是家书，这是情书，这是天主要对我说的话，怎么可能是废话空言呢？所以我相信不是圣经本身有问题，而是我的心态有问题。所以我开始在这生命过程中，虽然有时候稍微放下来圣经，但是我还是一直告诉自己要认识圣经，要认识圣经。那随着做护教学，越来越多圣经上的问题跟要考究的问题，也慢慢的对了越来越多关于圣经相关的这些书要去研究它，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哦，这个真的是很难让你马上相信。虽然我们有一集节目有做过说为什么要读圣经，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我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刚刚讲了圣经对我来讲好像很遥远，你们有一段时期感觉好像要怎么，我跟你承认一件事，圣经真的跟我们有距离感。为什么？因为他用犹太人的语言，他用这个以色列的文化背景，他里面有些说法表达也是非常以色列风格的讲法，那你在理解他往往跟你的文化你习惯的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他是一个好像2000年前的一个著作一样，你如何从中感受到跟你有关？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是在推广读经，你一定也会想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21世纪把圣经翻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愿意听？他会觉得圣经跟他有关系吗？为我一个也是活在现代人来讲，我也有过一样的挣扎。我知道那是天主教对我说的话，可是翻开的时候觉得生硬。好，但是我还是坚持了。后来我发现天主没有辜负我，只要越读圣经，越潜心的去透过这些研究，透过自己去反复想，透过再去祈祷，去沉淀刚刚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碰撞，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去积极的做这些联想连结，主动的去跟经文互动，我发现到哇哦，圣经真的 amazing， 它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它真的让自己得到很多收获。一来是我自己感觉天主跟我很亲近，我也更渴望将自己奉献给他。再来好像遇到生命的有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突然会有一个灵感告诉你说该怎么看这件事，但其实这些灵感是从圣经当中酝酿的，有时候会突然想到某一个福音场景，而就开始对应你眼前的事，于是你就用这个观点来选择一个你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从天主的眼光来看世界，于是你就豁然开朗，你就突破盲点，借助天主的眼光，我突破盲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用去否认这个经本对我们有一种距离，但我们更要去相信说这是天主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即使它难懂，但也值得我们去懂，因为那是天主对我们要说的话。甚至我们可以反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天主对我们写的话一定要那么容易让人懂呢？难道不能有点神秘吗？他是天主耶，难道我要说哎，天主你给我写简单一点，懒人包？为什么？我们是人，他是天主，所以应该是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心态去认识天主，而不是叫天主说你要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写吧。我们常说学习，学习最重要是学习者的心态。我们说哎，老师你这个方式，当然有些老师很糟糕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我们一昧的都要指责老师，请老师都按照我们的方式教我们的话，我们如何学东西？就问这一句，如果老师都照你习惯的方式教你，你如何学东西？充其量只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增加一点知识罢了，但如何有生命的碰撞呢？这个必须要老师带你到不一样的地方去。学习就是要学生能体会这样的被撞击，被换到不一样的场景去刺激，去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想学的更多，我们一定要相信，老师虽然带的东西难，方式我不习惯， 但他毕竟是老师，他一定会好好的带我，我会学到东西，所以我要信任这个老师。那何况天主呢？天主这个真正美丽美善的老师必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读经者要有这个心态，也许我们会有这种挣扎，说我觉得我很困难， 这部书我看这个马窦福音，哇，这样第一章开始这个族谱，哇，但是学生就要转换心态，在里面学习，我们从中去慢慢读，读出天主的意思，你会越来越了解天主的心意，你的生命会改变。我现在讲的这些话，我已经不能去跟你做什么多余的话了，因为这个是你必须去体验的。如果我可以跟你说明很多圣经读经的意义，就像其他节目做的，其他的直播里面提的，但我必须回到一个点来跟你问，你愿意尝试吗？你愿意尝试开始读经生活吗？也许你不懂，但你开始寻求资源，让很多人来帮助你，你也努力，你也在里面一边祈祷一边学习，天主会给你多少东西。一个老师碰到学生那么爱跟他学习的时候，这个老师会更起劲，愿意倾囊相授自己的宝藏，对吧？得意门生，名师出高徒。如果我们又说，天主，我渴望从圣经中学习，我不是很懂，但我很渴望，你想这个老师会拒绝你吗？不会，他一定会接纳你，帮助你懂这个圣经。他已经给了你教会，让教会能指示你正确理解圣经，他来指示，他来派遣的教会在你身边，让你读经解经不会走偏。天主已经为我们做这么多，他还愿意邀请你从中领到生命的道，生命的粮食。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真的需要大家去实践了，去实践。如果我们往后大家有开始在读经生活，你慢慢感受这个读圣经给你生命中的启发很有意思的话呢，那你可以来讯息处留言给我，我也会跟你回应，跟你交流。那往后我们有一些节目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天主教的一些解经书，我记得以前也有做过，不过呢可以再做相关的一些新的书，也可以再多一些推荐来帮助大家。 OK，所以读圣经，去读出天主的意思，读出天主的家书，读出天主的情书，读出天主的意思。那太学术的人要拉回来一点，太什么呢？感性而完全不理解不理会字面意思的人也要拉回来，都要在平衡当中。然后你一定要努力尝试，你要相信老师会带给你。所以今天这个提问，我相信一定是出于一个感受到圣经是重要但感觉困难的人，因此希望以上的回答也从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来帮助你。希望你呢，在我们的带导之下，你在信德当中开始相信天主，依靠天主来读圣经，你就必定会从中了解领会天主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内心有不安，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要读什么，持续吧，坚持吧，不要绝望，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OK， 这个部分呢分享到这边，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